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搞懂恋爱大道理，
遇见知心的伴侣。
大家好，我是李舒雅。
大家好，我是李恩贝。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您开始一个有关恋爱的话题，来进入到我们
恋爱季节。
恩贝小弟你好。
舒雅姐你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恩贝啊，
嘿，
那想谈恋爱或者担心没有人爱，其实是许多现代年轻人的共同的噩梦啊。那有人在初中、高中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好像没谈恋爱就等于没人爱，等于自己没有吸引力，等于没有价值一样。
是啊，我也知道啊，有不少人是上了大学以后，在同学的刺激之下呢，也会担心自己没有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担心是不是自己有问题。
没错，那当这一股想要恋爱的潮流往不健康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就产生许多乱爱的现象。那比如说一些像偶像剧般纠葛的恋爱，或者呢是为谈恋爱而谈恋爱，这些其实往往爱上的不是那个人，而是恋爱的感觉，或者呢是爱上了自己心目中打造出来的那个他，而不是真正的他。
是啊，那谈恋爱一定要跟结婚有关吗？其实啊，让我们看看我们身边的同学、同事或者是朋友，我们呢，不难发现很多的情侣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其实压根没有把婚姻放进爱情当中。他们呢，想要谈恋爱，可是却不见得想要进入婚姻。
那很多人对自己谈恋爱择偶的条件有很多的想法，却对论及婚嫁没有任何的想象。那无论是不是基督徒，在许多年轻人的观念里，恋爱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结婚却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所以并没有将两者放在一起思考。
是啊，那我们啊也会发现，其实很多爱情电影的结尾呢，都停留在男女主角经历千辛万苦之后，最终终于在一起的甜蜜结局，但是却没有告诉我们，一段感情呢不会停留在知道我们那一位是谁，并且跟对方在一起就完成了，更要知道他们后来发展的如何。
那无论我们的恋爱观有没有包含婚姻的元素，一对情侣不管在一起多久，终究还是要面对两人之后要怎么发展的问题。
嗯哼，那现在啊，很多的年轻人都认为谈婚姻就太老派了，为什么要这么快绑住自己呢？可是呢，我们想想从什么时候开始，婚姻跟不自由被绑在一起了呢？如果说从我们华人的文化脉络来看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徐志摩的缘故。
当近代诗人徐志摩想追求自由恋爱，他曾经说啊，我之甘冒视之不为，乃求良心之安顿，人格之独立，在茫茫人海中访我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于是呢，就开启了如果要追求灵魂自由，就要离开婚姻枷锁的想象。
那徐志摩生活的年代，婚姻通常是由媒妁之言而促成的，而两情相悦的成分呢是比较少的。那在这100年来啊，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呢，我们华人也渐渐开启了自由恋爱的历史。到了现代啊，很少人的婚姻不是透过自由恋爱的了。那时代虽然改变，但是婚姻使人不自由这样子的观念啊，却不知不觉地流传了下来。
是，那另外呢，很多人对婚姻是有负面的看法，也许是受到高离婚率的影响。那就像单亲、父母离异，已经是很多青少年普遍的生活经验。那这样的话，就自然越来越多的人对婚姻充满悲观的看法。
是啊。而当代的婚姻观呢，也是深深的受到利己思潮以及素食文化的影响。那在一篇名叫《婚姻的意义》这一篇文章当中提到啊，当代的社会啊， 有太多的因素与思潮贬义婚姻，以至于婚姻似乎显得不那么具有正面的价值。相反的，它往往被视为爱情与自我的坟墓。因此呢，现在的人若非在计算利益之后不得已而选择婚姻，否则单身会是更有价值的身份。那即便选择结婚，也已然预想离婚的可能性。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人的婚姻常常建立在可能会离婚的设想之上，因而结婚的法律程序往往也是为了日后可以离婚而设计的。因此对现代人而言，结婚常蕴含着浓烈的利己主义意味。
没错，那在这个对婚姻悲观的年代呢，我们很容易吸收很多对婚姻的负面看法，但婚姻又是关于我们人生的大事。我们其实是需要开始对许多人云亦云的观点透过圣经来进行检视，而不是轻易的照单全收。
是的。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我的神，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我的神，心肠我眷恋，像永生深无语。我的神，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我的神，你的慈爱存到万代，我的心让我眷恋，像永生深无语。我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我们行走离山家里，耶和华神是盾牌，在你殿中住一日，胜过主千日。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幸福 有一首可能很多朋友都熟悉的歌叫《爱的真谛》，他说到底什么是爱呢？第一句话就说，爱是恒久忍耐，有爱就要忍耐，而且是不断的忍耐，很久的忍耐，那真是一个煎熬。我猜很多朋友会说，如果要爱一个人就要这样的煎熬，那我才不要。其实这句话是从一句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它原来的意思更丰富更完整，它的意思是说，有爱就不放弃希望，只要还有希望就可以忍耐得下去。忍耐是件熬炼，但是希望是让我们坚持下去的力量。人跟人的相处也是这样，丈夫对妻子，父母对儿女，对家人，对我们周围的人，有希望就可以走得下去。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其实我身体很不好，常常在那些训练磨练当中真的是熬炼，可是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数馒头，每天早上吃一个馒头，我就在算说，我可以熬得下去，因为还有300个馒头，还有200个，还有10个，我快要退伍了。数着馒头就有希望，有希望就走得下去。家人的相处也是这样，但愿在人跟人的相处当中，因为有希望，你可以走得下去。亲爱的好朋友，我是歌 TV 的节目总监寇绍恩，我诚心的愿上帝赐福于你。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恋爱季节》，是由李舒雅、
李安贝
为您联合主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刚才呢，我们跟您提到啊，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对婚姻悲观的一个年代，所以我们其实很容易会吸收到许多对婚姻的负面看法。但是呢，婚姻又是攸关我们的人生大事，所以啊，我们是需要开始对许多人云亦云的观点来透过圣经进行检视。
是的，那如果先不谈婚姻，我们来看看爱情是什么。那上帝呢，并不是不重视爱情，甚至圣经中雅歌就是完全谈论爱情的。那当中呢，记载着新娘的话，在雅歌书1:2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在2:5呢，又说，因我思爱成病。那这表达呢，他是对爱人的想望。
没错，而诗中呢，也有许多对身体接触的期待。就比如说在2:6那边说，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甚至啊，当中也有许多露骨的描述，就像在4:5那边说，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
那在雅歌书当中呢，虽然充满了我们现代人不太能产生共鸣的形容词，比如说鸽子眼、羚羊、山羊、小鹿等等，但其中呈现的爱情样貌却跨越了时代，并不是只是教条式、命题式以及浓厚的道德意味，而是充满思想、寻找、热爱、身体的吸引力、专一、新婚之夜的探索和快乐。那我们可以从雅歌书中呢，感受到一股在爱中的狂热。
嗯，没错，而爱情呢，本身也是有强烈的排他性的。就比如说，父母可以同时爱属于他的每一个小孩，我们可以一次拥有很多朋友，但是呢，在爱情里是容不下第三者的。那俗话说得好，情人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多一个人啊，就足以破坏这个爱情了。
那排他性的另外一面呢，就是强烈的相属的渴望。古今中外的恋人在一起后，他们会不断追求各方面的合一，希望有更多时间在一起，希望更多知道彼此心底的想法，希望拥抱亲吻，希望有性关系，希望互相成为彼此情感的归宿。
是啊，而爱情啊，还有另外一个最大的特色，那就是向往永恒。当我们在告白或者是求婚的时候呢，没有人会说，我们先暂时在一起看看吧，合则在一起，不合的话就分。 应该也没有人会答应像这样子的请求。
是，那其实呢，永恒是爱情发展的元素。那恋人愿意抛下一切，追求永远在一起。著名的作家、神学家 C.S. Lewis 在他的《四种爱》中谈到，亲情是一种舍己之爱，友情呢，是最靠近恩典的爱。也就是说，背景、个性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也可以成为好朋友。而爱情呢，最大的特征就是愿意与所爱的人一起受苦。他在书中呢是这样写的，他的语句如同神谕，他令人完全投入，不在乎幸福与否，并且超越无我，仿佛已达永生的境界。那其实我们从中呢可以看到，很多情侣即使知道未来并不会幸福，但是呢还是会选择在一起。
没错，那像爱情这种专一、排他、追求合一，并且向往永恒的情感，即使非常了解所有的婚姻制度，仍然啊是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那就是这样的情感要在何处安放？那即使越来越多的情侣选择同居而不选择结婚，但是他们仍旧会期待他们的同居关系是专一、排他的，并且啊能够分享彼此的心灵。和共同担待彼此的生活。
没错，那因此呢，无论婚姻制度可能经历什么改变，爱情的本质与需要呢是不会改变的。那其实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爱情需要透过婚姻这样的方式来保存。
是的，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呢就让我们先一起来听一首诗歌，诗歌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跟您谈。
比个爱其实成为美好，比个爱
其实成为美好，身体工作会越来越美。比个安其实成为美好，比个安其实成为美好，身体工作会越来越美。
点滴在心头。浪漫是和爱情永远不分家的，无论是物质上的浪漫还是精神上的浪漫，总之为了爱情努力去营造浪漫吧。
恋爱季节，我爱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现在呢，我们跟您谈一谈如何建立正确的婚姻观。那首先呢，我们就要讲圣经是告诉我们，婚姻代表二人成为一体。
没错，那在创世纪当中呢，记载当美丽壮阔的天地万物都创造齐备之后呢，一个有别于动物，也是按照上帝形象所创造出来的人类，被安置在了美好的伊甸园当中。然后呢，作者就用如诗一般的语言来叙述了婚姻的故事。
嗯，是。那在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面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婚姻是源自于爱，因为人类有关系上的需要，而这个婚姻呢，是由一男一女组成，并且都有上帝的形象。婚姻呢，是两个个体联合的行动，紧密到一个人被另一个人视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那这两个人的关系呢，是坦然不羞耻的，是彼此帮助的。这是人类第一个婚姻关系，在婚姻这个制度还没有被发明之前。
嗯，没错。但是我们会发现啊，现代的婚姻观因为失去一体的这个概念，而让许多的男女担忧在婚姻里要不断的妥协，或者是失去自己。
那现在我们就要问了，什么是二人成为一体呢？那就是夫妻二人虽然在家庭或工作上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但从来不会分你的我的，反而呢是我们的。也就是说，在婚姻里并不是要失去自我，而是夫妻要一起完成我们的责任。
是的。那另外呢，我们也要知道啊，婚姻其实是有着神圣的设计的。在救恩历史当中啊，上帝透过摩西颁布了律法，对婚姻也有许多的规范。那目的呢，其实是要保护以色列人们，当他们进入性关系混乱的迦南地时呢，不会同流合污。
那在第一世纪，当基督教开始向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以外地区传播开来的时候，基督徒对婚姻严谨的规范和罗马帝国松散的婚姻制度形成强烈的对比。那在新约书信里，保罗也不忘提醒教会 要坚守对婚姻的教导。
是的，那不论在哪一个时代，上帝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总是不断地抗衡那个时代的爱情文化。所以说啊，当基督徒要按着上帝的心意建立婚姻的时候呢，也就等于是在向周围环境来见证上帝的存在。
那保罗呢，则用婚姻来比喻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是的，那在启示录当中啊，也提到啊，在将来的日子里，基督要像新郎一样来迎娶教会。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那边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那当我们谈到婚姻，经营婚姻的时候，其实是在体验预尝基督与教会的神圣关系。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跟您聊到这儿。那我们从今天开始跟您进行的系列呢，就是搞懂恋爱大道理，
遇见知心的伴侣。
李舒雅，
李恩贝，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Thank you.